波的自传体评书。言归正传，
1970年2月2号，我们全家人被遣送到台安县，就这个日子是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。离过年呢还差3天，台安县隶属鞍山管辖，县城离着鞍山市区仅50华里，中间还隔着3道河，虽然路途不远，走起来非常绕脚。我们的汽车顶着北风，冒着雪花，好不容易才来到新开河公社。那公社地方不大，台安县历来是个穷县，10年酒不收，还10年酒涝。据当地人说，这是兔子不拉屎的地方，王八都能上炕。一个好劳力一年挣不了300块钱，除去口粮所剩无几呀、啊。要次一点的劳力连饭都吃不上，全靠着政府救济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好地方能让我这号人去吗？我们的汽车停在公社门前，安的烟袋和老陈下了车，进公社去办移交手续。大概能有10几分钟之后，他俩回来了，登上汽车继续进发。走了又有一段路，我就听老安说到了到了。我一看呢，也分不出哪是大地哪是村庄，遍地银白，是银装素裹呀。到了近前才看清楚，进了村了，车子一拐弯进了后街。原来我们是属于杜大连跑大队第3生产队，一共分前街、中街和后街，我们被安排的住处在后街。车子一拐弯，我一看，在一家的门前有男女老少10几个人，正手里头比划，有人说来了来了，我就明白了，这会儿接到通知，事先有所准备了。车子停稳之后，我们从车上跳下来，紧跟着从屋里头出了一个年轻人，长得是浓眉大眼，身体健壮，看年纪不超过25岁，很多人都管他叫排长，也有的人管他叫队长的，他到底是个什么我不清楚，但是从面相上讲，这是个忠厚善良的人。他伸出大手来跟我们打了打招呼，来了，我们说来了，他把大手一招，乡亲们帮着搬东西都别住手。男女老少10几个人齐下火龙关，人多好干活，眨眼的功夫把车上的东西都卸下来了。我老伴带着俩孩子先进的屋，当我进屋的时候，发现一个慈祥的老太太，就是本宅的房东。他们家住着3间房，他住东屋，把西屋腾出来给我们居住，外屋2家使用，是烧火做饭的地方。院里很宽大，房子很整齐，尤其这个老太太非常热情啊，拉着我一双儿女的手，冷不？快上炕暖和暖和，我把炕烧得可热乎了。我老伴也热情地跟房东打招呼，他们是有说有笑。我到了西屋一看，哎呀不错呀，西屋也挺宽大，炕烧得满热，屋里新糊的墙，新裱的窗户纸，还有点几分新房的意思，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糟糕。这时候我跟大伙齐下手，把东西归整好了。老安和老陈利用这个机会到大队部去了一趟，可能啊也去做安置工作去了。不久他俩回来了，我们也安排的差不多了。老安冲我一挥手，把我叫到院外。老安意味深长地对我说，哎， 老山呐、啊，你第一次到农村来，这就是你安家立户的地方了啊！安心干活吧，好好争取立功赎罪，迟早有一天摘掉了帽子，早日回城。说完了之后，他和老陈上了汽车，返回鞍山。这件事情就告一段落。从打那天开始，我们就在杜大连跑大队第三生产队安家落了户。您还真别说，本地的乡亲十分热情，一是看新鲜，二是呢凑热闹。从我们到了屋之后，这人就没断过，三个一群，五个一伙，男的也有，女的也有，问长问短，问寒问暖，一点敌意都没有。尤其是那个当头的，经人介绍我才知道，他叫卢碧光，是第三生产队的民兵排长，有时候也抓生产，所以有人也管他叫队长，对待我们十分热情。卢碧光就跟我说，你叫什么？我说我叫单田芳。哎，老单啊，你们初来乍到啊，对这儿不熟悉，缺东少西，尽管跟房东打招呼。房东啊是个好人，他们热情的把你们收留了，你看把房子给收拾的干干净净。他二儿子还是本队小学的老师，俩孩子上学就找他二儿子，有了困难就找我，好吗？我说谢谢谢谢。哎呀，我的心呐、啊，稍许安慰啊。在我的心目中，我以为这里人都是横眉立目，对我们这些陌生人不屑一顾，尤其是我这种身份，没想到这么热情。哎呀，我心里高兴透了。然后把烟拿出来分散给大家，大部分人都会抽烟，他们把烟呢叫洋烟，你点一颗我点一颗，连女人都吸烟。因为快过年了嘛，我们在城里凭票买了许多的糖果和点心，都拿出来分散给大伙，大伙也不客气，拿起来就吃。坐了一会儿，到了晚上了，开始吃晚饭。我老伴呢，把城里带的粮食焖了一锅饭，然后给房东张老太太又送去一盆。老太太非常高兴，吃了两口，焖的不错，好吃好吃，你们城里人都会做吃喝。我老伴特别又拿出点礼物给了房东老太太，因此我们两家处的跟一家人相似。第二天我才弄清楚，原来老太太守寡，没有老头，带着四个儿子。现在这四个儿子，一个当小学教师，一个在县城里打工，另外两个下地干活，都是很不错的人，对待我们虽然言语不多，一点鄙视也没有。就在当天我们下榻之后，快晚上的时候，又来了一伙人，是第三生产队的干部，其中包括政治队长叫杜锦贵，生产队长叫刘凤九，还有其他几个人，没进我们这个屋，进了老太太那屋了。卢碧光，也就是那民兵排长，过来叫我，老山，来来过来见见我们队长。这政治队长啊，在小队里那是一把手，掌握着大权。我进屋一看，气氛多少有点不和谐，就见那政治队长杜锦贵高高的个子，沉着脸，叼着烟卷，目不斜视，见着我一点热情也没有啊。我进屋之后挨着个的打了招呼，好半天杜锦贵才说话。你叫什么？单田芳。你就是新被遣送下来的？我说对。几口人呢？ 我说俩大人俩孩子四口人。嗯，你那腿怎么的了？因为我架着拐的。我说这腿啊被汽车给撞伤了，现在还没好。啊，这两天快过年了，放假，你在家里养养腿，过两天得干活啊。哎哎，是是是是。说了几句话之后，我回了屋了。不久这伙人也走了。王全贵就问我，那屋来的都是谁？我把事情介绍了一遍，我又对王全贵说，看见没，从面相上就可以看出来，那个卢碧光好对付，是个好人。这个政治队长一把手叫杜景贵，肯定不是个东西。你看那脸沉的，跟咱那师弟差不多少。哎，我老伴说由他去吧，爱怎么地怎么地。几天之后，突然大队的通讯员来了，告诉我，老山啊，到大队部去一趟。我说哎，因为我还没到大队去过呢，我就架着拐来到大队部。原来呀，大队部就在第三生产队的街口，挺大的院落，五间上房，屋里边十分宽大。我进屋一看，大队干部基本都在这儿呢，有的躺着，有的坐着，屋里的是暖气扑脸儿。那位民兵排长卢碧光也在这儿呢。卢碧光用手一指炕上斜躺着那个人，我给你介绍介绍啊，这是我们大队的书记，叫杜景明，杜书记。这位是我们大队的大队长，这是谁？这是谁？挨个的向我介绍了一遍，我挨个的点了点头。杜景明身子坐直了，盘着腿坐在炕上，上下打量我几眼，好半天才说话。你是干什么的啊？我说书记，我是说书的。他突然就不爱听了，把脸一变。我问你什么身份？我也说不清啊，他们说我是现行反革命。他一听就翻脸了，什么他们说啊？谁说呀？你就是现行反革命，移交手续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你是我们的阶级敌人。我告诉你，单天鹏，到了我们这儿了，你只能规规矩矩老实交代罪行，绝不允许乱说乱动。假如不听，你就等着挨批吧，听没有？你那腿怎么回事？我说腿临下乡之前被汽车撞伤了，到现在伤口也没好。那你先回去养伤，等假期过后开始干活，听见没听见？我说听见了。转身离开了大队，回到家里，我老伴对我的一举一动非常关心，他等得有点不耐烦了，见我的面就问，你到大队去了？去了。看着谁了？我是一屋子人，反正有书记，有大队长，还有什么民兵连长的，我也记不清了。他们都问你些啥？我说问我身份，说我是现行反革命。我老伴就说，你承认了？嗨呀，我说废话，人家都这么说，我敢不承认吗？不承认行吗？那不一下来就等着挨批吗？我老伴点点头说，可也是可也是啊，管怎么的呢，过完年再说吧。没过两天，过年了，我活到35岁啊，第一次在农村过大年。我儿子从城里还带来两挂小鞭儿，在院里噼噼啪啪放起来了。那天我们也炖的肉，都是凭票买来的。不管日子好日子坏，也得过年呢。家家户户也是喜气洋洋，有不少人拜年的。我真没想到还有不少农民到我家来拜年，不管认识不认识啊，非常热情地打招呼。我心中暗想， 看来这农村人就是朴实，跟城里人是截然不同啊。城里人看见我的身份都躲出八丈远去，可农村人不管这套，什么反革命不反革命的，反正都是人呗，都是朋友呗，他们是不分彼此。到吃晚饭的时候，有几个人没走，我老伴热情地留他们吃饭，他们也毫不客气，端起碗的就吃，一边吃一边说做的真香，做的真香。等吃完了之后抹抹嘴走了。大年初三，第三生产队的政治队长杜景贵发下命令来了，他问底下的人，那个下放的姓单的干嘛呢？说在家过年呢。他过啥年呢？他是阶级敌人，叫他到生产队扫雪去，哎，别闲着。有人通知我之后，我哪敢不听啊，穿戴好了赶奔生产队。这是我第一次到第三生产队，挺大挺大的院子，还有几间土坯房，还有牲口棚，还有仓库。到了院里之后，我找着扫帚和铁锹小车开始扫雪。时间不大，那杜景贵背着手来了，瞪了我两眼，看看我认真在那干活，他也没说什么。一直到了晚上，我这才回家。我老伴问我，你咋去了一天呢？哎，我能跟一般人一样吗？人家叫我扫雪，你没看见呢，院大透了，我整扫了一天，犄角旮旯还没扫完。我还告诉我老伴儿，我说你呀，可提高警惕呀。我说过了，这个政治队长杜景贵不是个好东西，他拿咱们当成阶级敌人呢，见面就瞅我不顺眼，这活都是他安排的，往后你见着他可千万小心。我老伴儿点了点头。光阴如箭呢，转眼到了初六了，生产队破例的要干活了，名义上要干活，实质上啊就是大伙见见面走走形势。我也跟着到了第三生产队，人家都在屋里，我站在门口。那个杜景贵块头也大，劈着腿往炕上一坐，跟大伙说，新被遣送的一家老善家你们都知道了吧？大伙说知道了知道了。我相信很多人都跟他见了面了，我看见不少人到他家里去串门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告诉你们啊，阶级斗争这根弦儿一定要绷紧了，不要混淆视线，懂得吗？对待这老善要严格监督，他有不老实的地方要随时检举。老善来没？我赶紧回答，来了。我告诉你老善啊，你可得老老实实干活，还有哪些罪行没交代你也要接茬交代，我可听说了你挺不老实，你总要翻供，不承认你是现行反革命，这可不行，听见没？我连忙点头，是是是。把他分到第五组吧。第五组的组长叫刘凤奇，个儿不高，长得貌相也一般，但人心地善良，分到他手下是我的福分呢。刘凤奇回头看了我一眼，老善呢，今后你就跟着我，我叫你干什么活你就干什么活，不会我教给你。我说是是是是，哦，这是我们的组长。开了一会儿会回家了。转眼过了正月十五，队员正式干活了。因为冬天呢，数九寒冬啊，气温常在零下20多度30度左右，有什么活可干呢？闹了半天是起粪，就是夏天呢， 那些人的粪便、牲畜的粪便，还有一些腐草都扔到这里头了，冻成了大冰坨坨，需要把这些东西起出来，然后分别的送到地里，不远一堆，不远一堆，等到春天耕种的时候好施肥。这活可是个体力活。我在第五组，我就发现刘凤岐这几个人先把一个大铁钻放在地上，有人扶着，紧跟着有人抡起12磅的大铁锤，咣咣往下砸。多赞把铁钻砸到地里边了，把地震裂了，然后拿镐再一点一点往外奔，一块一块的搬出来。哎，活虽然简单，得费体力呀。刘凤岐笑着看看我，老山，你光会说书，这活干过吗？我说没干过。那你抡两锤我们看看，注意啊，别把锤砸空了，小心自己的迎面骨，这家要扫上就得骨折。我说哎，我第一次抡大锤呀，扶铁钻的人有点害怕，抬头跟我说，老善呢，你可看好了啊，别砸到我手上，砸上我就玩完了。我说知道，一开始我不敢太使劲儿，我真怕砸到人家手上，还真行。砸了那么六七下，累得我两臂酸疼，满头冒汗。看来劳动真是一种好锻炼的，不干活站在那冻的要命，这一干活相反身上倒热了。我没砸过瘾，接茬还砸，这半天的功夫我就掌握了这锤子的惯性了，砸的还比较准。刘凤岐拍拍我，行，老善呢，看来你们说书人都聪明，没干过庄稼活，但是刚才瞅你这两下子，你有个钻劲儿，往后你就跟着我好好的干。